说明这个图坛场之地的十种香，以这十种香混合这个黄土去啊，把它混成做成泥，然后涂坛啊。这个十种香啊，第一是沉水，第一是沾坛，第二沉水啊，这两种说过了。现在讲第三，苏合啊，这个苏合香啊，按照古代的说法是出在大庭国，这个大庭国究竟在哪里不得而知，哎，查不到。是不是在西域？看起来又不像，因为他说有靠近海吗？啊，既然有靠近海，就不是西域一带了啊，就不晓得他在哪里啊。那么古书一般都是说出在大庭国。而所有的注解也是照抄啊，这个法院朱林呢，第35卷有这个专讲这些香的这个文字啊，也是写的是大庭国，古代的书都是这样写的啊。那么反正这个苏合这个东西啊，是一种花，很多种的香的花，把它采合起来啊，然后把它混合啊，熬成膏，把它用煮啊，熬是用慢火慢慢去煮成膏，然后成为一块一块的膏啊，那么就叫做苏合香啊。各位由这个圆觉法师讲义啊，他注解这个苏合的地方啊，就是用这些这个苏合啊，是在或者是在苏合国的人去采这个花，花采来榨成汁，然后去熬以为膏，那个熬字，熬以为膏的熬字，就是讲义里面的注解呀，这是注解的错字，注解的错字啊。那边是膏吧？这两个字那边是膏是吧？我这看不清楚啊，那边是熬啊，那边是熬，这边是沙，沙。就是那个三沙七沙的沙，现在这个书本上哈，圆觉法师的讲义里面呢，变成沙尘膏，是这个沙子，沙以为膏，那沙是错的啊。假如你有这个圆觉法师讲义啊，把那个沙子改成熬字，是熬以为膏，熬以为膏啊，不是沙以为膏，沙子没有意义的啊。可能这是因为两个字有一点相似啊。他这个排版打字的时候搞错的啊，差不多都是同样，所有的这个圆觉法师的讲义现在一般流通的本子啊，我有好几种版本，通通一样，都错成沙以为膏啊。我查到普通的这个版本呢、啊，是1035页，在1035页讲这个十种香的地方，你查出那个苏合，解苏合的地方，有的是在第七行的第四个字啊，就是把发采来啊，榨成汁，发的汁去熬成啊，熬以为膏，把它制成膏了，就是用慢火去煮啊，熬以为膏啊，那么因此就叫做苏合，就是好几种的香花混合起来把它熬成膏的这个东西啊，叫做苏合香，这是第三种啊。第四，熏露，大陆的露啊，这个书本上我们经文上有啊，熏露苏合起来下来就是第四个香，熏露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中药房里面的中药乳香啊，乳啊，奶的那个乳香，现在普通一般中药房，它都叫做乳香，古书里面称作熏露，它有好几个别名，那么普通一般称作乳香，也叫做天泽香，这个也叫做摩勒香，这是印度话，也叫做多切罗香。 法华经里面有多切罗相，就是这个。嗯，它为什么会叫做乳香啊？据说这种香啊，是一种香受的膏啊。按照书本里面的说明呢，也是出在大清国，说有这个熏鹿香啊。这个熏鹿香它是生长在海边，书本上尤其在这个法院朱林里面的解释说，就是大清国的在海边有这种的大树，生长熏鹿的大树，就是熏鹿树，这个树都是生长在沙滩上，海边的沙滩上。到了夏天呢，树身自然会流胶，会有胶质流出来，那个胶质流出来流到沙滩上，一粒一粒啊，这个样子很像乳头啊，所以叫做乳香。那么当地的人就把它采起来卖给外国可以卖，因为这个香味很好，很香所以叫做乳香。中药房里面它这个中药的用的方式啊，也有用这个乳香。乳香有点辣，有一点苦它会这个对这个外科有用例如生疮生阻它能够治疗，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功用如果内用的话肚子痛，他也会用这个乳香这个研究中药的人呢，应当大致都知道就是乳香就是熏鹿熏鹿就是乳香。书本上经文上的第四种香熏鹿熏鹿就是乳香。那么这个香你可以到中药讲中药房去去看看，去请他拿一点给你看看乳香长得什么样子。不过现在都是制成的香了，不是原来的样子的。第五是郁金，郁金香。这个郁金香啊，据说也是在百草之花去制成的。从前呢，外国有这种郁金香，都会拿来贡献给大国。从前中国正在强盛的时候啊，外国也会拿这种郁金香来贡献的。那么举例说，在当地出生的出产的地方啊，是把这个香去混合在这个酒里面去。所以出产地有的说是在大清国，有说这个印度的北边啊，济宾国，就是现在的加什米罗。加什米罗那个地方据说也有出产这种郁金香，它这个味道是很香，所以可以把这个郁金香拿来也成磨成粉啊，混合这个黄土，这是第五。第六，百椒。郁金下面就是百椒，这是一种兽，兽的名称叫做丰兽，丰兽，木字旁，地水火风的风，也叫做风香，这种风香据说是与这种风兽啊，长在这个兽上，它这个长的果实啊，叫做百椒，据说这个果实像这个蛋那么大，如果把它晒干，就可以制成香，所以叫做百椒香。那么这也是一种香，可以拿来混合黄土啊，来做这个檀用，所以是第六种。经文的第七，青木，就是青木香。这个青木香啊，就是中药房里面的木香，木香，没有这个写青字的也是一样的，就是青木香，青木香出在胶州，广东也有，它这种香有的也在印度出产，因此啊，它这个树木是属于青色，因为它的颜色，所以称为青木香。这种木香很香， 它的药用啊，对于这个胃药也有啊、用这个木香的啊、还有各种风病也要用木香去调啊、在这个中药房里面，木香用途是很大，有多方面的用途。这是第七，木香，这些都要把它研成粉啊，磨成粉才能用。第八，零零，零零香哦，中国的地名有零零的地方，按照这个本草里面的药方的用途啊，它的药方称作贝兰，贝兰香，贝是贝带在身上的那个贝，兰花的兰，贝兰香，说这个香它的味道是苦的，说这个药草啊，有点像那个木薯，跟这个木薯有一点相似，那么各地都有出产这种这个零零香，原来这个地名叫做零零的地方啊，很可能它那个地方出产这个零零，就是属于这个零零香，这种香在药用里面它是可以去味，不干净的东西它可以把它去掉，它又利水，它能除湿，它又能开胃火中，所以中药里面也用这个贝兰香，它不写零零，写贝兰，另外还有好多别名，它也叫做燕香，也叫做熏香，因为它这个香草可以熏衣，所以叫做熏香，这是第八，这些香都要把它研成粉才能用，第九，甘松，甘松香，据说这个甘松香出在中国的凉州山上啊，出产这种甘松兽，这种甘松兽这个兽身就有香，把它剪下来啊，那么就可以做香的作用啊，现在有些做香的也混合这个香类啊，甘松如果是药用的话，它能够除恶气啊，还能够使身体啊补充这个缺少香的这一类的营养分的，它都有帮助。如果是肚子痛，也可以用甘松的这种香来混合这个治疗的药啊。所以甘松这个东西，这种的香木啊，据说是产生在这个四川的西边，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松州，出产这个甘松香，这是第九，这都是属于木类，都要把它研成粉，磨成粉，然后才能用。最后一种叫做鸡舍香，经文里面的鸡舍香，因为它是四个字一句啊，前面都是一个名称两个字。那么一句就是四个字，现在剩下第十的这个鸡舍香，鸡舍香三个字，为了要配合经文四个字比较读起来调顺的缘故啊，加一个吉字，吉是病吉啦，它不是超量，不是超列，只是病吉而已啦，就是说前面九种再加上鸡舍香为十种，这样子就有十种香了，它十种香都有它的表法的意义，实际上恐怕也不一定要完全十种，只要有香把它混合起来，坛场成为有香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鸡舌香为什么叫做鸡舌香啊？鸡的舌头，不是鸡的舌头，而是这个香的样子啊，跟这个鸡的舌头有点相似，香的样子跟那个鸡的舌头有点相似，所以叫做鸡舌香。你看这个名称，我们平常就觉得莫名其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实际上很简单，药房里面的丁香，丁香就是它，甲乙丙丁的丁啊，就是药房中药房里面的丁香啊，它出产在胶州广东一带啊，这个丁香啊，它在药用里面也是很广的范围很大的啊， 所以用丁香啊，也可以把它磨成粉，混合起来来做这个弹肠的这个作用啊。经文里面的这十种香啊，与此十种啊，细螺为粉，合涂成泥，以涂场地。用这十种香，细螺就是把它通通磨成粉，磨得很细了，都研成粉，研成很细很细的粉，然后跟黄土啊混合起来啊，那么必定要加水啊才能够混合了，否则散散的怎么能够涂地呢？所以要合涂，合住这个黄土，加上这个香的十种香的粉末啊，混合起来啊，搞得非常非常的混合。那么必定需要水来帮助啊，所以成泥巴一样啊，就是像这个泥水匠啊磨这个墙壁的这个水泥一样啊。那么然后就移涂场地，涂在建坛场的地面上。坛场后边讲的是八角形啊，那么十六尺啊，那么就是这个八角十六尺的范围之内，都要用这个黄土混合去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既然十香都要细螺为粉啊，黄土也要经过这个整理过，凡是有小石子啊通通都要剪掉啊，用胎过来啊，黄土都要把它晒干磨细，那么由这个杂质都要把它去掉，都是溶成粉啊才能够混合，然后把它做成泥，跟泥一样涂在这个墙壁之上，这个都要功夫哎，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没有真正下过功夫恐怕也做不好啊，因为这些香如果没有粘质，没有粘性的话，你就是跟黄土混起来它散散的也涂不好啊，啊，它必定要有一种方法，是不是这些香里面它有这个能够像跟土一样的能粘起来的作用啊，这个必定要经过去研究啊，那么这个涂场地看要涂多高，必定不是整个都涂了，不是说整块了，例如说你做这个场地如果是五寸，那么五寸还比较容易可以做成五寸的这个香黄土跟香膏混合起来涂，假如像一尺的话，那必定要用其他的方式把它基础做好，然后再用这个香膏去涂啊，不可能用这个东西做成一尺的那么高的这个泥巴，要干也不容易啊，这必定要想出一种方法，例如先做一个台子，假如你要做一尺高的这个坛场的话，那么先做一个台子，现在很方便啦，用这个先泥水匠啊，用砖或者是用钢筋水泥啊，单用水泥去混合，把它例如说我们用一尺嘛，上面涂一寸，那么就要做九寸高啊，就是大概啊，应当要有比平地要高一点才是啊。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这个坛场的方式哈、跟这个塔宝塔的这个八角的形形一样，八个角背杠啊，这个角度啊，无论哪一个东边对西，南边对北啊，东南对西南，东南对西北，所有的角度把它量起来都是一尺六，这个一丈六，一丈六就是十六尺了，十六尺。这个一丈六啊，这一种的尺量也很难断定啊。古代的尺比现在的可能要小一点啊。现在这个书本是这部经是在唐朝翻译的。可能他说这个尺就是唐朝的尺量吧，唐尺比现在的台尺，台湾用的台尺啊，稍微短一点，差不多一寸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我有图，有这个历朝的这个度量衡啊，这个尺量哪一朝的尺都长，我有这个图啊。现在比较起来是台尺最长。 台词最长，西周车最短，西周车只有台词不到七寸，所以这个这些次量，这里所说的丈六，丈六就是十六次，这十六次如果以现在的台词来算呢，是不到十六次的，以台词来算大概只有十四五次左右吧，那么等于一个方四方的这个方丈的这个房屋啊，比那个情形稍微大一点，而是八角。为什么用八角呢？八角啊，又圆又方，又是圆的，因为它八个角是圆的，但是它不是圆圈的圆，而是有角度的，所以又是方的。它是收这个圆跟方两种的方式都在里面，一圆一方，既圆既方，是圆是方，这种的禅堂啊，它都有表法的意义了啊。看看这个古著啊，也可以做参考。方圆丈六，无论是方是圆啊，因为八个角就是圆啊，那么每一个都有角度，所以有五杠啊，那么因此就叫做方圆，一方一圆，一圆一方，那么周长就是丈六，无论你在哪一面对照，都是一丈六，就是八角形的，为八角坛，跟这个塌底的情况一样，那么这是坛长的样子啊，坛长的样子到这里已经完全出来了，就是你要建坛吗？坛就这个样子啊，八角的。上六方啊，那么这个坛的中间上面都要涂满这个黄土跟石香的墨，去混合成的泥巴啊，那么这样涂在上面呢，它会有香味那么接下去坛场里面的这个所供的莲花坛心制衣金银铜木所造莲花，坛心就是八角的中心，这个八角坛的中心，中心要做一个莲花，这个莲花随你的能力呢，钱多嘛，有钱用金去做莲花，假如没有的话做银的也可以，如果银的做不起来做铜的也可以，铜的也做不起来的话用木头的也可以，就是最起码用木头做一个莲花，莲花要多大，这里没有说明，必定要配合这个禅场里面其他各种的供品配合起来啊，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啊，要把它配合的刚好。莲花的中间花中安钵，花就是花，莲花，莲花的中间这个莲台呀。莲台那个地方要供一个钵，佛吃饭的那种钵，放一个钵这个钵多大呢？如果是佛在世的钵，那是必定比较大，就等于现在南传佛教的他们出家人托钵用的那个钵我们现在台湾传教的钵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好像一种小花瓶一样那么实际上都不如法那么如果这个莲花上的钵如果像南传佛教的钵那么大，那个莲花就要大了，要配合起来这个钵里面装什么呢？钵中先盛八月露水，这个难了，这一点最难了，我觉得这个坛场里面最难得的就是这个八月露水，是不是印度佛在世的时候印度的八月露水特别大？不得而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也没有记载啊。如果是我们这些地方，你要在这个成为一波的露水啊，我看难吧，这很不容易啊。因为八月虽然是露水比较多，为什么八月有露水啊？因为秋交秋，到了秋天以后白露啊，八月的节气白露啊，白露就是到了八月啊，这个露水会比较大一点啊。要收这个漏水到哪里去收啊？因为它不是流出来的假设像那个树叶子就一滴 那么把这些漏水通通收成在一波里面，哦，我看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去哪里找这个八月漏水啊？虽然说是八月漏水，平常有漏水也可以了吧？啊，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潜水去代替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无从去请问了。古人不晓得那些做注解的大法师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漏水从哪里来，而且这个漏水还要多，分量并不是少啊，放在玻璃面成这个八月漏水，还要水中随安所有法业，可见这个水是满钵的，最起码八分满的，水上面还要放这个莲花的叶，放这个莲花的叶子，但这个莲花叶子都要洗干净了，那么莲花叶子本来也很大呀，一批叶子放进去住了，一整个钵恐怕就不止满满了，还有伸出来啊。这是坛场中间啊，做一个莲花，莲花的莲台上面供一个钵，钵里面装满八月的漏水啊，能不能得到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文字把它研究一下啊，把它看看过去啊，就是要装八月漏水，水中随安所有法叶，所有的莲花叶要放在这个水中，起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花钵，花钵的八面就是这个八角坛的这个八面，要用八个圆的镜子，圆的镜子，古代要镜子还不容易呢。都要用铜片去磨的，而且要圆的，现在是比较容易了，你到玻璃店去要做这个圆的镜子，看要多大，都有办法做起来。各安其方，就是八角的面哈，每一面都有一个镜子，那么围绕发波，这个说明这个镜子摆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中心的坛中心的那个莲花。莲花的八面对住这个八角坛的八面哈，都每一面照住这个墙壁的地方都有一面这个圆的镜子，就是八面的镜子对住八角的这个八面，境外建立十六莲花啊，那个镜子外面就镜子这样照，镜子照出这个墙壁，镜子外面又摆十六个莲花啊，如果一面镜子外边就是十六个的话，那就多少啊？那就上百个了，那么多了。我看不是吧？是每一个镜子都有两个莲花，那八个镜子就十六个，可能是这个样子。境外建立十六莲花，就是八面镜子嘛，一面镜子两个莲花，那么八面就是十六个莲花。这样子就可以摆的布置的比较庄严了。还有十六个香炉，十六香炉兼发肤色，跟这个莲花中间哈，十六个十六个哈，一个莲花各一个香炉，一个莲花各一个香炉啊，把它肤色起来啊，香炉都要很庄严的，庄严香炉啊。这个庄严的香炉就是不是随随便便啦，我们用胖话了那是不好看了，必定要很庄严的好的香炉把它布置起来很庄严。香炉里面不是摆在哪里好看而已香炉里面要烧沉香所以经文说纯烧沉水不令见火，这个都要下功夫的，完全用沉水就是沉香，那十六个香炉就要烧沉水香，这个沉水香点沉香并不容易了，你不要以为简单了，因为普通的香末它是燃不起来的它必定要把这个香末把它烧成都很直烈的火了，然后这个沉香放进去才会有烟而且不能见火不能见火不就不能烧出洋火来了，不要烧出有火的样子来，那只是用这个香末先把它烧成一个红红的火的情况，但是没有烟， 然后这个沉香放在这个香木燃成的火里面，那么出来的烟就是沉香的烟，沉香的烟不能让这个沉香烧成火，烧成火就是好像我们厨灶里面烧火烧锅一样的那个火烧出来，那就不行了，只能让它出这个沉香的烟啊。如果蒸好的沉香，沉香的烟那是很香啊，真正好的沉香啊，一点点烧起来就是很香啊。那么这十六个香炉烧出十六个香炉的这个沉香烟哦，那个坛场必定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那个气味非常之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坛场清净规则。坛场清净规则这已经说清楚了，接下去啊是第二供养的清净规则在莲池大师的模像记里面就是想现清净规则就是这个想就是供养佛现是我们奉献修法的人奉献奉献这些用品食品来供养佛下面就是供品吧。取白牛炉制十六器，炉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如糜、酥核、蜜浆、纯酥、纯蜜，于莲花外各个十六。这些供品也不容易尤其这个白牛的牛乳，这个母牛都是要白的。我们现在用的牛乳，什么牛都有啊，全身都有花的什么样的都有，这个恐怕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必定要找白牛的话，我看师兄在养养白牛然后等到这个白牛有乳了还要取出这个白牛的乳来安置在十六器，十六个器具，器不晓得大小，大概是就用我们吃饭的碗吧，十六碗的白牛乳恐怕也不容易的。我看知道，总得事先好好的准备一下才行还要用这个用乳去煎饼，就是用奶制品的这个饼呢。这个饼必定要面粉混合了，否则不能成饼了还有用砂糖可能供佛都要用糖他也很喜欢吃甜的用这个砂糖还要用这个油饼，油饼字太简单了，不是油能做饼啊。什么油呢？按照古著说是这个乳油，奶油了用奶油去跟面粉混合起来做饼，叫做油饼现在有一个地方做的这个奶油酥饼我看那个也许可以代替吧就是用油饼。乳糜，什么叫做乳糜就是牛奶跟这个糜混合起来煮的这个稀饭下面那个糜字就是米我们吃饭的米米洗干净去煮成稀饭，再把这个牛奶混合起来用这种东西。我们平常供佛的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佛是不是喜欢不得而知，有的时候如果不适合这些跟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也许看都不看因为不适合他的胃口这个佛菩萨吃的都是这些这个乳制品比较多，还有砂糖我从来不曾拿过砂糖去供养酥核就是前面的十种香之一，酥核香也可以吃的用酥核香也拿来供养做供品。还有蜜姜，佛也喜欢这个姜生姜生姜如果弄得好很好吃还有加蜜，又甜又辣，味道不错不妨回去试试做做看，用这个蜜去折成浆，用生姜嫩的生姜跟这个蜂蜜混合起来，摆了一段时间， 它又甜又鲜又辣又香哦。还有纯酥，就是奶制品去做成这个生酥熟酥啊，啊，印度习惯性喜欢用酥啊，用酥，还有纯蜜，蜂蜜啊，也不曾拿过蜜去供佛呀。我们平常供佛都是我们自己用的，习惯性的。这个真正供佛的这里说得很清楚，还有纯酥用纯蜜，多少啊？以莲花外各个石榴，配合那些莲花还有香炉周围，还要把这些贡品呢、啊，每一种都要16个，每种16个。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文字讲不完，剩下的留下次再讲啊，讲过。